第三章，赛跑大会和故事会。他们聚集在岸上，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。羽毛湿哒哒的鸟，毛都粘在一起的小动物，它们像落汤鸡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显得狼狈极了。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把身体弄干。他们讨论了一会儿，没几分钟，爱丽丝就跟他们混熟了，好像是认识了许久的老朋友一样。爱丽丝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一会儿，最后鹦鹉生气地说，
我年龄比你大，知道的自然比你多。
爱丽丝却不同意这个观点，她不知道鹦鹉到底有多大，鹦鹉也不说自己的年龄，于是他们好像也无法交流下去了。后来老鼠像个权威人士一样喊道，
大家都坐下听我说，我很快就会把你们弄干的。
于是呀，大家立即围着老鼠坐成一圈。爱丽丝盯着老鼠，想看看他有什么好方法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赶快把自己弄干的话，他会得重感冒的。老鼠煞有介事地说，
准备好了吗？下面就是我要说的最干巴巴的故事了，请大家保持安静。征服者威廉得到教皇的支持，很快征服了英国。那时英国没有领导人，也习惯了国内的篡权和国外的征服。梅西亚和罗森伯列王的伯爵埃德温和摩卡，哎，
鹦鹉打着寒战叹了口气。
抱歉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
老鼠皱了皱眉，但仍然像一个绅士一样问道，
你想说什么吗？
没有没有，
鹦鹉连忙回答。
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话要说呢。
老鼠说，
好吧，我继续。这两个地方的伯爵埃德温以及摩卡，他们都宣告自己支持威廉，就连特伯雷爱国大主教斯蒂坎德也认为他们是对的。
认为什么呢？
鸭子问。
认可这。
老鼠有点不耐烦，
请问你知道这的意思吗？
当我发现某物的时候，我当然知道这的意思。
鸭子呱啦呱啦地叫着。
我认为这通常指的是一只青蛙和一条蚯蚓，可问题是大主教认可什么呢？
老鼠没有理睬他，继续讲道，
认为与埃德加·阿瑟林一起迎接威廉，并封他为国王才是正确的。一开始，威廉比较有节制，但是随着诺曼人的专横，亲爱的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
他突然转身问爱丽丝：“还是那么湿？”爱丽丝无奈地说：“好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”渡渡鸟立刻严肃地站着说，
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建议散会吧，我们应该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。
请说英语，
小鹰说。
你这句话我有一半没听懂，而且即使听懂了我也不赞成。
说完，小鹰低着头偷笑了起来，其他鸟也跟着笑出了声。渡渡鸟恼羞成怒地说，
我想说，让我们身上变干的最好方法就是来一场会议室的赛跑大会。
会议室的赛跑大会是什么？爱丽丝问，她本来不想问的，但是渡渡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等待谁来提问。大家却很沉默，唯有爱丽丝很感兴趣。渡渡鸟说，
果你想知道，我们不妨亲自做一做吧。
首先，他画了一条跑道，近似于一个圆圈。他告诉大家，形状无关紧要。然后大家就随意地站在跑道上，没有开始的口令，谁想开始谁就开始，谁想停下谁就停下。所以比赛什么时候结束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他们跑了半个小时，全身都干了。嘟嘟鸟喊道：“
比赛结束！”
于是，大家都气喘吁吁地围过来问：“
到底谁才是冠军啊？”
嘟嘟鸟得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才能回答。他坐了很久，用一根手指按在额头上。大家安静地等待着结果。最后，嘟嘟鸟说：“
我们每个人都是胜利者，都有奖励。”
那谁来颁奖呢？
大家异口同声地问：“
当然是他呀！”
嘟嘟鸟指着爱丽丝说。于是，大家立刻将爱丽丝团团地围住，乱哄哄地喊着：“
我们的奖品，我们的奖品！”
爱丽丝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了，她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摸了摸，哇，竟然摸到一盒糖，太幸运了，它还没有湿透。于是，爱丽丝便以此作为奖品，刚好每人一块。不过她自己却没有分到糖果。
她理应分到一份奖励啊。
老鼠说：“
那是必须的。”
嘟嘟鸟一本正经地说。接着，他问爱丽丝：“
你的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”“
只剩下一枚顶针了。”
爱丽丝忧伤地说。
“给我瞧瞧。”
嘟嘟鸟说。于是，大家把爱丽丝围了起来。嘟嘟鸟接过顶针，郑重其事地将它递给爱丽丝。“
我们恳请您接受这枚特别的顶针。”
他的话音刚落，大家全部都高声欢呼起来。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荒唐可笑，但他们却很认真，所以她只好憋着尽量不笑，可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好向大家鞠了个躬，并毕恭毕敬地接过那枚顶针。接下来开始吃糖果了，这事儿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儿。大鸟们觉得糖果太小，没尝到味道，这糖就吃完了。小鸟们觉得糖果太大，都被噎到了，还得麻烦别人替他拍背。最后，糖果总算吃完了。大家又围在一起，想听老鼠讲一讲其他的故事。“
你说要给我讲你经历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爱丽丝说。“
为什么那么讨厌 M 和 G 呢？”
她轻声地问，生怕说出猫和狗这两个字会惹老鼠生气。聪明的她只好说了这两个动物拼音的第一个字母。“
我的故事是一个长长的悲剧。”
老鼠无限感慨地说。爱丽丝没有听清楚老鼠的话，以为老鼠在说自己的尾巴。她有些纳闷，
她的尾巴是很长，但她在悲伤什么呢？
以至于老鼠讲故事的过程中，爱丽丝还在纠结这个问题。因此，他把故事理解成了这样：狗在屋子里碰到一只老鼠，对他说：“
跟我去法庭，我要告你，我不会听你的辩解的，我一定要审判你，趁我今天上午有空。”
老鼠却说：“
这算什么审判呢？没有法官，也没有陪审团，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？”
狗却说：“
我就是法官，
我就是陪审团，我要亲自审判，我要送你上西天。喂，你有没有在认真听呢？
老鼠突然严肃地问爱丽丝，
你在想什么呢？
哦，不好意思，爱丽丝说，我想你已经说到第五个弯了。
我没有，
老鼠厉声地喝道。你需要一个碗，爱丽丝说，她非常乐于助人，于是开始四处寻找。我来帮你寻找吧。
我要那个做什么呀？你总是用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来侮辱我。
老鼠说着转身就走。
哦不，我没那个意思，不过你的心眼太小了。
可怜的爱丽丝辩解着，老鼠却没有理会她。
你快回来，继续说你的故事。
爱丽丝在她身后喊道。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说，
喂，快回来吧，我们都等着你呢。
没想到老鼠不耐烦地摇了摇头，走得更快了。
真遗憾，他没有留下来。
当老鼠的身影逐渐消失，鹦鹉叹息了一声。一只老螃蟹用这件事情教育自己的女儿说，
亲爱的，引以为戒，千万不要再乱发脾气了。
好了妈妈，你这么啰嗦连牡蛎都受不了了啦。
小螃蟹不耐烦地说，真希望我的戴娜也在这里，她肯定会立刻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。爱丽丝喃喃自语说，
不好意思，请问戴娜是谁？
不管在什么时候，爱丽丝都非常乐意谈论她的宝贝，所以她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
戴娜呀，是我养的猫，它是个捕鼠能手，你们都想象不到它有多厉害，我还希望你们能见识一下它捕鸟的本领呢。只要它见到小鸟，它就能一口把它吞下去。
他的话让大家非常的惊慌，有些小鸟一听便连忙走了。老喜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地说，
哎呦，我得回家了，今天晚上的空气不好，有雾霾，会影响我的嗓子的。
金丝雀也颤颤巍巍地说，
宝贝们，咱们快走吧，你们该睡觉了。
不一会儿，动物们都找各种借口走掉了，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了。
都怪我，我不该提起戴娜，
爱丽丝郁闷地说，
他们好像都不喜欢她，可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猫呀。哎，亲爱的戴娜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呀？
可怜的爱丽丝又哭起来了，她感到非常的孤独和失落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赶紧抬头看看是谁来了。他多么希望这只老鼠改变主意了，回来继续讲他的故事呀。